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后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晨，愿大家平安。又是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后书的时间。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彼得后书第二章17-22节。彼得后书二章17-22节说，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金花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得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彼得后书第一章是劝勉基督徒要殷勤建立自己的属灵生命。第二章谈的是属灵生命成长的障碍，就是假先知、假教导、假信徒的迷惑。在教会里，不敬虔的人占了大多数，他们人多势众，对圣徒的属灵生命成长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能够分辨真假基督徒是至关重要。彼得后书二章17-22节描绘了假先知、假基督徒的生命状况。17节形容他们为无水的井。井这个字的希腊原文是指泉源，无水的井或者没有水的泉源是什么样的一幅图画呢？这图画想传达什么信息呢？彼得用井或者泉源来形容基督徒和传道人。从外表上看，假传道跟真传道没有区别，都是一口井，干渴的人自然会来寻找水源，但假传道却是一口虚有其表的井，当人们去取水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口井是没有水的。无水的井这幅图画想告诉我们，你不能以外表来分辨真假传道人，他们在外表上是没有区别的，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的内涵。 水代表了生命。如何知道一个传道人是真的还是假的？关键就在于他的内涵，他的生命。几年前，香港某间教会的一个传道人非礼了一个16岁的女中学生，这件事引起了社会的公愤。那个传道人大约40多岁，已婚，也有儿女。那学生来自一个单亲家庭，只有母亲，没有父亲。他和母亲是在那个传道人的教会聚会，母女两人都非常虔诚。那传道人因为是教会的牧者，经常有机会接触教会里不同的人，他特别关心那个女学生。有一次，他趁着那女学生的母亲不在家，就非礼了她。他不止一次非礼那女学生，之后还发生了好几次。终于有一天，那女学生忍无可忍，就告诉了母亲。他母亲就告诉了教会的牧师，教会立刻采取行动，把那个传道人停了职，并且要他在教会公开认罪，以及到警察局自首。这个传道人在教会里热心侍奉神，也非常关心弟兄姐妹。他表面所做的一切跟其他传道人没有两样。你如何能够知道他是无水的井呢？这个传道人的所作所为，对自己、对家人、对受害者以及受害者的母亲的不好影响非常深远。不但如此，他所做的一切还绊倒了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声誉也因着他的恶行受到极大的损害。不信主的人开始毁谤教会，怀疑教会的动机，福音的工作大受拦阻。正如彼得后书二章二节说，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神的名、教会的声誉蒙了极大的羞辱。无水的井带来的破坏是非常深远的。无水的井不仅是形容假传道，也是形容假基督徒。真正的传道人、基督徒是生命的泉源，可以滋润属灵饥渴的人。所以基督徒就好像一口井，周围的人能够透过他找到生命的泉源。我们看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主耶稣说，所有真正相信他的人，不仅是传道人，都是生命的泉源。每个真正的基督徒都从主耶稣那里得到活水，他们的生命就成了泉源，能够滋润别人。一口无水的井有什么特征呢？我们看彼得后书二章十八和十九节。彼得后书二章十八、十九节说，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很多传道人都能言善道，就好像推销员一样，说话很漂亮，却不能兑现。他们应许人信耶稣就可以得到新生命，可以经历平安、喜乐、自由，但有多少人真的经历生命、喜乐、平安、自由呢？第十九节说，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就是说他们自己都没有脱离罪，却教导人如何得自由。 他们就好像一个离了婚的婚姻辅导员，尝试教导新婚夫妇如何过美满婚姻生活。他们自身难保，试问又如何能够帮助别人呢？很多传道人在布道会上呼吁人们决志信耶稣，他们说只要你肯举手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会经历重生，你就会得救，你的生命就会充满喜乐、平安、自由。这是一个谎言，不要以为举手接受耶稣做救主就会有喜乐、平安、自由。很多人在布道会上举手相信耶稣，但他们仍然活在罪的捆绑下。很多传道人是用花言巧语来迷惑人做基督徒，他们说基督徒是不完全的，所以会软弱犯罪，但这是无伤大雅的，因为得救是靠恩典。这是一派胡言，从前你还没有信主犯罪就是犯罪，现在信了主你继续犯罪，却称之为软弱，这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事实是你还是活在罪中，这就是假先知的谎言。他们应许人得自由，自己却被罪捆绑。试问跟从他们的人又如何能够经历自由呢？难怪圣经称他们是无水的井，根本无法带给人生命。圣经的确说基督徒还不是完全人，还会有软弱的时候，但不是经常软弱，不是天天犯罪，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罪，不再做罪的奴仆。脱离罪的基督徒跟没有能力胜过罪的人有着天壤之别，而假先知则告诉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犯罪是基督徒的家常便饭，唯一的区别是神已经无条件饶恕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已经得救，已经自由了。这就是假先知的谎言。让我告诉你，如果耶稣不是你生命的主，你是不可能脱离罪的捆绑，没有脱离罪的捆绑就不可能经历真自由。假先知的第二个谎言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谎言迷惑了很多基督徒，结果那些还没有经历重生的基督徒以及那些已经经历了重生但又回到最终生活的基督徒都以为自己的救恩是十拿九稳，因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彼得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看彼得后书二章二十和二十一节。彼得后书二章二十和二十一节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彼得说这些不敬虔的人不是非基督徒，他们是已经认识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能够脱离世上的污秽就是脱离了罪，经历了新生命，就是说他们是得救的人。但这些人后来又如何呢？彼得说他们后来却被各样邪情私欲缠住，重回到最终的生活，成了无水的井。他们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明显不是。彼得说他们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先前是指还没有得救之前，就是说他们末后的景况比还没有得救时还要糟糕。彼得说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就是说他们倒不如不信，不做基督徒会更好，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结局会比非基督徒更为可怕。为什么他们的结局会比非基督徒还要糟糕？让我打一个比方，帮助你明白为什么。很多人病了就服用抗生素，抗生素是需要吃一个疗程的，但有些人吃了一两天的抗生素，觉得病情有了好转，于是就停止不吃了。他们不知道体内的病菌还没有完全消灭，当病菌再次繁衍，新的病菌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变得更顽强。当病再次复发时，他们的病情会更加严重。当然，这只是个比方。再凶的病菌，人们都有办法找到新的抗生素来抵抗它。但属灵的问题可不是这么简单。圣经告诉我们，那些得救的人，如果再次回到最终，他们就很难再回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已经变得刚硬，无法接受神的话语。拒绝神的话，就是在自取沉沦。另外，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基督徒如果故意犯罪，基督的赎罪祭就没有效了，因为神不会饶恕故意犯罪的人。我们看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基督徒如果故意犯罪屡劝不改，他们将要受更重的刑罚。可见圣经从来没有教导说基督徒活在罪中屡劝不改最后也能得救。我们要留心圣经的话，千万不要被假教导迷惑。回到我刚才问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辨认出无水的井？圣经说，凭果子就可以认出树的好坏。圣经所说的果子是指什么呢？很多基督徒以为热心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就是结果子，所以只要能够带领人信主，自己就是结果子的好树。这是不是圣经的意思呢？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固然重要，但圣经更关注的是我们的生命是否圣洁。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敬虔，传福音就成了虚有其表的宗教活动。圣经关注的不是表面的宗教活跃，而是我们里面的圣洁。如何才能看出一个基督徒是否圣洁？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主耶稣这段话道出了几个重点。第一，我们说的话就是果子。透过一个人的话，就能分辨出树的好坏。第二，话语反映出人的内心状态，心里如何，言语自然就会流露出来。第三，神会凭我们的话来决定我们是义人还是罪人，就是说我们的言语将决定我们能否进天国。我们看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这里的兽是魔鬼的使者，它有什么特征呢？它的外表有两脚如同羊羔，这是什么意思呢？羊羔在启示录是代表了基督，脚代表了能力，就是说这只兽有羊羔的能力。这只兽当然不是基督，它只是有基督的外表，甚至能够像基督那样行神迹。但是每当它说起话来，它的口气就好像龙，龙象征了魔鬼。这只兽有羊羔的外表，但他的言语却流露了魔鬼的性情。这就是魔鬼的使者，不论是敌基督还是假先知的特征。我们看犹大书九节，犹大书九节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不要毁谤人。如果看见有人用刀杀人，我们肯定会试图制止。但是每当听见有人说别人坏话时，我们都不制止，认为是小事一桩，可见我们还不明白毁谤的严重性。犹大书九节举了天使长米迦勒的例子，他跟魔鬼为摩西尸首争辩时，都不敢用毁谤的话来定他的罪，只说主会责备他。这个例子教导我们一个重要功课，面对恶人，我们往往沉不住气，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即使天使长有绝对的权力来定魔鬼的罪，他也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魔鬼。所以要知道一个人是否属于神，只要看他如何对待敌人就知道了，不是看他如何对待家人朋友，因为人人都善待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几年前有一对夫妇因为不满教会便离开了，跟着他们便到处散播谣言批评教会，还怂恿人离开教会。这对夫妇跟教会一位在大学任教的弟兄很熟悉，这位弟兄非常热心传福音，在大学里有自己的福音工作。这对夫妇离开教会后，就跟这位弟兄合作在大学里传福音。半年后有传言说，我叫那位弟兄停止跟那对夫妇合作，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教会。听到传言我没有理会，因为对传言我一般都不做出回应。后来传言传到其他同工的耳中，有一位同工问我是不是属实，我对他说，你应该去问那位弟兄。于是同工就去问那位弟兄，那弟兄告诉他，我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不会因那对夫妇离开教会 就到处说他们的坏话，破坏他们的工作。我不敢这样做，因为这不是神做事情的方法。我清楚知道圣经不允许我们毁谤人。对付毁谤者，什么方法最好呢？是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毁谤我，我也毁谤你，让你感受到被毁谤的滋味。不行，要是用魔鬼的方法，你就成了魔鬼的儿女。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用魔鬼的方法。可惜很多基督徒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用敌人的方法来还击敌人。神从来不用毁谤的手段对待敌人，所以天使长，神的仆人，也不用毁谤的方法来还击敌人。很多教会的牧者、传道人、基督徒都很随意毁谤人，每当有不同的看法，大家就彼此攻击、毁谤，甚至把对方打成异端。那些喜欢用舌头攻击毁谤人的基督徒，这证明他们是无水的井。很多基督徒不懂得如何分辨好坏，其实很简单，谁毁谤人，谁就是无水的井，因为他在做魔鬼所做的事。而那些被毁谤的人，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只要看看他们被毁谤后的反应便知道了。圣经说，主耶稣被骂不还口，他不用敌人的方法去还击敌人，这才是属神的人的素质。同样，要知道某个教会是否属于神，只要用同样的原则测试就知道了。要分辨对方是否是无水的井，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人。你的生命必须有活水，才能分辨对方是不是无水的井。所以关键是在于我们自己。要是你只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生命，你是无法分辨别人的。你是不是活水泉源，还是依然被肉体情欲控制，喜欢以恶报恶，以口还口？好了，我们今天的彼得后书查考就在这里结束，下次同样的时间我们会继续查考彼得后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